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节前面的时候，是提到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格拉森，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当时在加利利海东边，他们称为外邦人之地，那边犹太人不住的，那么在那边是外邦人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区有十座城，所以叫做 Decapolis， Deca 就是希腊文就十座的意思，十个城， Polis 是 City， 所以在美国很多城市的名字最后都加上一个 Polis， 像 Indiana 的首府 Indianapolis， 那个 Polis 就是 Indiana 的 City， Minneapolis 是 Minnesota 的 Polis City， 所以 Decapolis 是十座城，可是用希腊文来说的 Decapolis 表示说那个地方是所谓的希利尼人住的地方，不是真正血统上的希腊人，但是是外邦人讲希腊文的。所以耶稣曾经从加百农坐船到加利利湖的对岸，就是 Decapolis 的那一个区域，其中湖边那个地方叫格拉森，他在那边赶逐了一个人身上的污鬼。那么耶稣通常都是在犹太人住的地方传福音的，他是非常偶尔的情况下会到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那么因此格拉森这个地方的故事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后来他赶完了污鬼以后，他就回来，所以二十一节提到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是从格拉森回到他住的那边，就是像加百农啦这个附近，回到犹太人住的地方。然后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提到他回来之后碰到的事情。其实这边有两件事情发生了，一个是当时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做埃鲁，埃鲁的女儿病了，快死了，那么耶稣后来医治了他。那另外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一个患血漏的一个女人，耶稣也医治她了。只不过马可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患血漏女人的医治的事情是夹在关于埃鲁的女儿生病然后死了后来死而复活的事情的中间。所以一开头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提到那一个管会堂的人叫做埃鲁来见耶稣。管会堂的人，我们中文看起来的话呢，好像如果一个学校，你说管学校的人，管学校是什么人呢？校工 janitor， 管门的啊。所以我们管会堂的好像他在会堂里面扫地的，其实管会堂的意思是会堂里面的总管，总管的话呢就等于说他是整个在管的，他不是在扫地的，他是在整个会堂当中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负责人。那在犹太人，会堂不但是一个他们聚会的地方，会堂是他们的社区活动中心，是他们一切的中心。所以因此犹太人流亡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一定到处都是有会堂的。好像如果在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就是唐人街里面什么什么同乡会，什么什么中心会一样。那如果中心会的会长，我们就知道多大了啊。所以这个埃鲁他是一个会堂的总管，也就是在他所住的那个区域来讲呢，他是在那边是有名望是有地位的一个人。那么当我们知道耶稣的一生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一生常常跟那时候的社会的领袖、政治的领袖之间有时候有很多矛盾、很多冲突。埃鲁这个人对耶稣他有什么观点我们并不知道。那如果他跟其他的跟他一样同样的地位同样身份的来说，有可能他对耶稣本来是属于那种不是有特别好感的人。那不管他个人对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今天碰到一个问题了，他的女儿要死了。当他女儿要死的时候，这件事情我想所有个人的一切的他对耶稣的成见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时候都不重要。所以他再三的求耶稣说，我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他对耶稣有某种的信心，可能他听说过耶稣的事情，因为毕竟耶稣开头传福音的时候都在他自己的家乡，而埃鲁就是在他家乡里面某一个会堂的总管。所以因此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一些事情，刚开头的那些时候，我想埃鲁是知道的。所以他相信耶稣如果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为他祷告，那个病就好了。 他有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他再三的求耶稣去他那里为他的女儿按手，而且因为他女儿快要死了，所以他希望耶稣越快越好到他家去。所以二十四节说耶稣就和他同去。那当然这个消息他在讲的时候是公众讲的，所以因此当然就很多的人听到这件事情，大家就很好奇，很好奇看耶稣是不是能够医治埃鲁的女儿。但就在这个时候，中间有一段插曲。二十五节说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血漏的病哈，今天我们平常不太用这样的名词，是到底是什么样叫做血漏的病，我们并不十分的清楚。我们只知道漏血就叫血漏，那是怎么回事，什么病，圣经上并没有详细的说。但是旧约圣经的里面利未记是提到，当一个妇人妇女如果她有血漏的病的话呢，在圣经上旧约里面是列为叫做不洁净，好像大麻风是不洁净一样，所以血漏病的女人是不洁净的。那列为不洁净的意思是什么呢？她坐过一个地方，那个椅子就是不洁净的，她手摸过任何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不洁净的，她在人群中走路，她只要碰到任何一个人，那个人就不洁净了。以今天的标准来说，她就等于是患了 SARS 症，如果一个人有 SARS 他要被隔离，所以他可能他气一身整个车子都不洁净了。据说有人在 坐火车的时候，也许如果是中国脸，然后他气一身的话，全车人都吓坏了，然后可能赶快下车了。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在台湾一个餐厅里面，有些人要吃饭，听到隔壁一桌的人讲广东话，那一桌的人立刻就结账就走了。因为讲广东话的不是广东来的就是香港来的，两边都是疫区。你可以了解这个女人她患了一个血漏的病，她不只是身体上的病，是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她说在好多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花尽她一切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得好，病势反而更加重了。不仅仅是她身体的病，她被整个社会隔离以及心理上的伤害，那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当时如果你患了大麻风的话，不但你要跟社会隔离，有时候你要出来走路，那么别人可能不知道你患了大麻风，对不对？所以患大麻风的病人，你走在路上，在任何公众的场所，你要常常不断地说大麻风来了，大麻风来了，不是别人说的，是你自己要说的。所以你一走路就说大麻风来了，就说我有病啊，走开走开走开，大家一听大麻风来了，大家都跑掉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十几年的光阴他是这样过的。当然也非常可能，如果我们不知道这女人的年纪怎么样，假如她是中年人的话，她什么时候开始患血漏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她有这种病，她是不能结婚的，因为她是不洁净的，碰到任何人，任何人就不洁净的。如果她的丈夫的话，她丈夫就不洁净了，而且她是患着血漏的病，是每一天不洁净的，所以她可能也没有婚姻。在当时一个女人没有婚姻的话呢，是简直是无依无靠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这个女人不仅是身体的病，她的心理上的痛苦，她一切的事情使她受尽了各种的痛苦。当然身体的病也是一个病，血漏的病我们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但是你可以想象当你的血不断的一直流出来的话，你一定会贫血，你一定会虚弱，这一类的事情。因此他听见耶稣的事，二十七节，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当中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从后头去摸耶稣，其实这里面有几件事情他是不应该做的。第一个，他根本不应该挤在群众里面，因为如果有人知道说旁边的跟我挤来挤去那个女人就是一个血肉病的话呢，那一挤我不就是不洁净了吗？那他能不能叫说我有血肉来喽？那吓得大家都跑掉吗？他没有，他只偷偷的在后面，但是也挤来挤去，所以他本来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他偷偷的。然后呢，你可以在各个的角度方面去触摸耶稣，当然也可能耶稣走过来你站在前面，然后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一个名人出场的时候，哇，前呼后拥，可这个女人只敢在耶稣的后面拥挤耶稣，拥挤耶稣，然后他希望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就会好了。他怎么知道？ 他怎么会相信说摸到耶稣衣服就会好呢？你说可能是当时的某些人的某种程度的迷信，有可能。而且这个女人不是第一个有这样一个想法的人，就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十节那地方，你就会发现当时因为耶稣行了神迹医治过病人，那很多人拥挤他，所以第十节说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这第三章第十节所说的那些人要去摸耶稣干什么？他们是想说只要摸到耶稣他就会好。那实际上并没有说摸到他有没有好，只是每个人都认为挤进来摸到他可能就会好。所以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这个女人跟这些人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事实上在后面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五十六节也有一个地方意思也是一样的。那时候五十六节提到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把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当时好像有这种情形，所以这个女人跟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一样的想法，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不必他本人给他祝福，不必他本人给他按手，他只要摸到他的衣服他就会好。于是他就去摸他，那摸了以后，二十九节，他血漏的泉源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他立刻有感觉他病好了。但是三十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当中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很奇妙的是，这个女人摸了耶稣她病好了，耶稣也感觉她有能力出去了。那很多的圣经学者在讨论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提到说，这表示一件事情，神赐给耶稣有医病各方面的能力，因为圣灵与他同在，但是神有主权，父神有主权把这个能力传出去给谁。那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他等于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能力，可是他不一定是由耶稣的意志来决定他要不要出去的。所以因此耶稣可以知道说，哎，有人可能在摸我，然后能力出去的，诸如此类，所以有这样一个记载。但是耶稣很明显的知道有人摸了他有能力出去了，这一点成为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当然当耶稣问说谁摸我的时候，耶稣自己的门徒三十一节就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意思就是说当时摸耶稣的人可能有几十个人挤在那里，谁都在摸他，那你就说谁摸我？每一个人都在摸你，可是你就知道这么多人摸耶稣，只有一个人因为他的触摸得到耶稣的能力。拥挤耶稣的人很多，触摸耶稣的人很多，可是只有一个人得医治，只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得到他的能力。所以耶稣说谁摸我，这个摸不是只是随随便便的摸，这个摸是一种有意识的，而且是出于信心的一个触摸。所以耶稣就说谁摸我，然后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但你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躲在后面去触摸耶稣的衣裳？她就是不想抛头露脸。第一，她应该是跟社会隔离的，她是患血漏的人，她根本就不应该抛头露脸的。第二个，她只希望她好了就好了，然后就偷偷躲起来，反正我好了。她不想太多人知道，而且我相信十几年来他患血漏的病，被社会隔离，被社会轻看的时候，我想他已经有一个非常深的自卑感，他绝不愿意抛头露脸。但耶稣却刻意的好像要把他找出来，是谁出来？有时让我们去思想说，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这个女人出来？因为他的血漏的病，他的过去的一切让他觉得很自卑，而且他出来的时候会不会让他觉得很尴尬，让他觉得很不自在？那耶稣为什么刻意要让他出来？但是那个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她病好了，就恐惧战惊， 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把实情全告诉他，也就是说他是有病的，他病了多少年等等这类的事情，不但告诉了耶稣，因为所有人都在场，也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了。然后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为什么要公开的把他找出来呢？有好几方面你可以这样思想。第一，这个人得了医治了，可是除了这个女人，除了耶稣，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但这个人得了医治了，他蒙了神的恩典了，他不应该是偷偷摸摸的，就是说让神的荣耀失去一个见证。所以神要耶稣要他出来讲了这个故事，大家就知道神在这个女人身上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神得荣耀。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蒙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开的做见证呢？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不应该是好像把它隐藏的，因为做见证不是要荣耀自己，是荣耀神。但是当得的荣耀，神当得的荣耀没有归给神的时候，这是不应该的。所以耶稣说，出来讲你的故事。今天我们所谓传福音，也常常是讲述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当然这一方面我们要稍微注意，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些人在做见证的时候，固然口里可能说荣耀归给上帝，口里说感谢主，但是常常很多时候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无形中可能自己是占于主角的地位，无形中我们却夺取了神的荣耀。但是如果我们正确的去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讲述出来的时候，这是归荣耀给神，这是能够帮助别人认识神。所以当这个女人提到她十二年的血肉，然后因为她触摸了耶稣病好了以后，我相信对于当场所有的人是一个鼓励。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一样。至少当时有一个人是极需要这样的见证的，那个人就是哀乳。他女儿快死了，他虽然听说过耶稣的事情，他也希望他的女儿因为耶稣一按手祷告就会好的，可是他事实上他可能并没有把握。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血肉妇人的病好了，我想对哀乳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我们需要为神做见证，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分享出去。当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定是个神迹奇事，不一定我们的故事都是那么样的戏剧化。有时候我们听太多戏剧化的见证以后，我们就不敢做见证，因为我们的见证不够戏剧化，不够动人。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每次听人家做见证上台的，我常说都是江洋大盗，坏透了，然后信主以后就变成好人了。那我想想说，那早知道我以前也要做江洋大盗，干嘛做一个乖宝宝那种什么坏事都不做的人呢？一想讲见证，我没什么可讲啊，以前就很好嘛，信了主以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那如果以前很坏的人呢，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大陆叫做忆苦思甜，想当年如何，现在是怎么样，强烈对比。所以很多都是这种戏剧性的见证。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一定我们都有戏剧性的见证，只是忠实的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分享出来。所以神要这女人出来讲述你的故事。第二个很重要的，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其实那个女人不但是身体的病医治好了，她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个救不仅是肉体的，包括灵性的，你得救了。这件事情透过耶稣的宣告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你已经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你可以拥有这个平安离去了，因为神跟你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神赐给你一个平安。我想我们不止一次的提过，但是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神迹的出现，甚至因为神迹病得医治，跟你个人的信心不一定有一个绝对关系。 我不是说不需要信心，但我说你个人的信心大或小，有没有信心不是唯一的要素，神的主权是最重要的。所以神医治人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人好像没有信心或者信心很小，神还是会医治的。有一些人很有信心，神也医治了。你的个人信心大或小，不是你得不得医治得不得到神迹的唯一因素，可能是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有一件事情跟你的信心是绝对有关的，那是你得救或不得救。没有信心是不会得救的，所以信可以使人得救。所以有一次耶稣医治过十个大麻风的病人，那个大麻风病人远远的过来，他不敢靠近耶稣，说希望耶稣医治他。耶稣说你们十个人都好了，去找大祭司看看你的身体。十个人都好了之后，只有一个人，那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回来感谢。耶稣还说了，其他九个犹太人呢？不是十个人得医治吗？怎么只有一个人把荣耀归给神呢？然后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平平安安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十个人得医治，只有一个人灵性上得救，另外九个人得医治却没有灵性上得救。所以你就知道十个人病好了，但只有一个人得到永生。那一个人是有信心的人，那个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也感谢神，另外九个人得了医治却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也没有感谢神，所以灵性上他们并没有重生，他们也没有得永生。信跟你的得救，灵性上的得救是绝对必然有关系的。但是你承受到某一种的神迹奇事的经历呢，却跟你的信心不一定直接有关。因此耶稣把那女人叫出来告诉她，等于是个宣告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现在已经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你可以去了。不但你的灾病痊愈了，你的整个人的灵性有新的生命了。这个宣告耶稣要让这个女人知道，所以她不只是身体好了，她也得到另外一个礼物，因着她的信心她得到永生。所以耶稣要把她叫出来告诉她这些事实，让她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还有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我在看所有参考书里面没有人提到这个，不过我个人可能也是一个认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患血肉病的人是要跟社会隔离的，虽然他挤在群众当中去触摸耶稣的时候，当时在拥挤的当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他，或者有些人不认识他，但是在他的乡里里面，在他的邻居当中，在他的社区里面，我想这个女人患的血肉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对，所有的人都跟他隔离的。可是当你的血肉病好的时候谁知道呢？我可以说我好了，我怎么知道你好的呢？当然你可以找祭司查看或什么什么东西，但因为我就说了，血肉这样的病是一个跟被社会隔离的，是被别人歧视的。当他出来说了他的事情，讲了他的见证，然后他真的好了以后，立刻就在那个时候他跟别人的关系是可以恢复的。他不必偷偷，如果他偷偷摸摸回去了，然后要偷偷的告诉人家说我好了，人家可能还半信半疑说，你说你好了，我怎么知道你真的好的呢？你是不是还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呢？我能不能跟你接近呢？但是耶稣把他叫出来了以后，他跟别人的关系也在那一个刹那立刻恢复正常。所以身体的病好了，他跟神之间的灵性的关系恢复了，同时他跟所有其他人的那种社交的关系、人群之间的关系、爱的关系也立刻恢复了，透过这样一个宣告。否则的话，他如果偷偷的走了，那个问题可能还一直是个问题，而他本来就有自卑感，因为本来就被社会隔离的，虽然病好了，可是他怎么样能够赢回他跟人失去的关系呢？耶稣把他叫出来医治了他。当然当这个女人得医治的时候，如果你在场的话，你一定很兴奋，哇，一件神迹出现了。我想所有的人都很兴奋，所有人都很高兴，他们亲眼看见一个神迹。可是有一个人恐怕心里不是那么高兴，那就是哀乳。他女儿快死了，然后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大陆杀死一个女人，然后就搞了一场，然后耶稣一直又跟他讲话，所以这一耽搁可能20分钟、30分钟、1小时，我们不知道多久，反正不管耽搁多久，即使1分钟，这个做父亲的，我相信他心里急得要死。我女儿快死了，耽搁1分钟都可能会要命的。可是事情发生了，耶稣也知道，可是耶稣停下脚步来，还要跟这个女人讲话，还把她找出来，表示耶稣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他虽然知道埃鲁的心情，但他也知道这边有另外一个人，那个患血肉症的女人，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个人他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你必须现在给他。所以他花时间停下来，找到这个女人跟她讲话，然后告诉她说，你已经拥有从神而来的 Shalom 平安了，去吧。所以他刻意的耽搁下来，刻意的停下来。可是埃鲁那边的话呢，我想他的心情你可以知道。然后正在讲话的时候，埃鲁家里面的佣人来了，35节说一句话，有人从管卫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劳动先生呢？这真的是要命的消息。我想埃鲁心里已经很急了，就是说耽搁了，耽搁了怎么办，赶快赶快赶快。然后消息来了，说过去了，你女儿已经死了，过去了， over。 你可以想象埃鲁那时候的心情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他可以说到了最低潮了。当然我说过，这个女人得医治的时候，对埃鲁本来信心也是一个帮助的，是个正面的。她看见神今天就在这个刹那透过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了，所以她对耶稣的信心可能更加增了，这是个好消息。可是坏消息是，好像伊拉克仗打完了， Game is over， 游戏玩完了，她再大的能力，我女儿死了，她如果早一分钟到不就行了吗？如果这女人不耽搁我不就行了吗？你可以想象埃鲁可以有很多的怨言，很多的怨言，很多的各种的反应，但圣经上没有说他有什么反应。耶稣立刻就反应了，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还能信吗？如果没死，还剩一口气，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快快快快快快，那已经死了，你要我信什么？我相信那个埃鲁不会相信死人可以复活的，我相信他不知道耶稣在叫我信什么。你要我信什么？广会堂的家里的人佣人已经在说了，我女儿已经死了，那你叫我信信什么呢？然后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事实上看到那边又有人哭又有人嚷，所以可见那个佣人来说他女儿死了不是搞错的，是真的。你看全家闹成那个样子，全家哭成那个样子，他知道他女儿是真的死了，可是他得继续不断的抓住一个信心，照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信得下去吗？身上没有说埃鲁说了什么，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他的佣人说不必带耶稣去了，不必麻烦先生，就是当时的称呼，就是拉比，一个尊称，老师，不必带他去了，反正你女儿已经死了。但是他还是带着耶稣去了，而且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去了。他既然带他去，我相信埃鲁，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至少他有一点点的信心。他也许不一定是相信说他女儿如果真的死了，耶稣能够怎么样，因为如果他真的相信耶稣可以让他女儿复活的话，到他女儿真的复活的时候，他身上不会这么说的，他是大大的惊奇，就是他几乎无法相信，就表示他相信他女儿死了，他不太确定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而为什么带耶稣去呢？可能他存有一点点信心，不知道耶稣能做什么，但也有可能他带耶稣去，虽然他女儿死了，也许祷告吧，也许有点安慰吧，或者做点什么，他毕竟有一点这样的信心，他没有当场就把耶稣拦在那里说，算了，别去了，反正我女儿已经死了。然后他可以发一场脾气，如果你没有耽搁一下，我女儿还有救的，现在是没有救，他没有，所以他没有抱怨， 他带耶稣去他家，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他对耶稣仍然有一点点信心。虽然这信心不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但他是有信心的。他毕竟照着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就他有一个行动来代表出他一点点的信心，不管你认为的信心是多大或多小。然后他回到家里去的时候，耶稣他们来到他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然后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犹太人很多的规矩在当时跟我们中国人规矩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有人叫做哭丧，就是有人死的时候你可以请一些人，花钱请一些人专门来哭的。犹太人有这样的规矩，耶稣的时代就是说他们的规矩是，再穷的人家里有人死的话，你至少要请一个很会哭的。那有钱人当然请一堆人哦。那广惠堂呢是有地位的人，所以这边显然是他请了还不少人，所以说一大堆人在哭，不一定是他的家属，当然家属也在哭，还有专门请来哭的啊，专门请来哭的，他们的哭都有一定的韵，这个节奏的韵律的，然后什么时候哭，该怎么哭等等之类的。所以就发现那时候为什么乱哄哄的，除了家人的哀伤以外，也有一些外人。所以耶稣进到里面就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他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睡着了。当时人当时就觉得笑耶稣说，开什么玩笑呢，人明明是死了怎么会那个呢。他们就嗤笑耶稣，但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野孩子所在的地方。跟随的人前面说得很清楚，他只找了三个人。本来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在前面是提到当时有很多的人，可能包括不止三个门徒，还有别的门徒，但那几个门徒在路上耶稣就叫他们不要跟随了，就只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事实上在很多很特别的场合，耶稣只带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在一个山上，当耶稣变得像摩西、以利亚显现的时候，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当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在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十一个门徒都去了，但是其他的人在一个地方等着，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再往前走。所以到耶稣祷告的地方最靠近他的只有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所以这边再一次看见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在场，这是叫做门徒训练。耶稣一生他花最多的时间在他的十二个门徒身上，那十二个门徒当中其中的三个彼得、雅各、约翰是他花最多的时间，所以有些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场合，耶稣只容许这三个人跟他在一起。然后父母，所以只有五个人跟耶稣在一起进了房间。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没有做一个我们一般所做的祷告，耶稣只是拉着这个孩子的手，然后说了一句话，大力大古米，这是一个耶稣当时所用的叫做亚兰文，是接近于希伯来文。当时耶稣时代的人不是讲真正标准的希伯来文，是讲当地的亚兰文。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好像你讲普通话跟讲福建话一样，是一种方言，不过很近的啊，基本上可以听得懂。那么大力大的意思就是小女孩的意思，闺女，小女孩。大力大 Kumi Kumi 的意思就是起来，所以耶稣只讲两个字，小女孩起来，拉他手，然后一拉他手，那孩子就起来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的孩子就起来了。然后所有看见的人就大大的惊奇，他说这闺女已经十二岁了，就是说这女孩子好了，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43节，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切切的嘱咐他们，包括他的门徒，包括他的父母，说不要让人家知道。孩子死了人人都知道，孩子活了人人都知道，那还需要你说吗？还不能说，那不能说怎么样？不能说他活了，那明明是活了，一出去就活了嘛。然后还说给他东西吃，然后那边的哭丧的人这边哭啊哭，哎，活了，别哭了，那当然薪水还是照拿的。那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所以耶稣在说什么？说不要让人家知道。耶稣说不要让人家知道，不是说不要让人家知道这个女孩子活了，不可能不知道的，因为她死了人人都知道，她活了当然人人都知道，所以她从死里复活人人都知道。耶稣说不要让人家知道是什么？不要让人家知道耶稣在这件事情上，因为这件事情显明他的身份，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一而再的这些神迹显明他是生命的主。这一点耶稣告诉他的人就说不要让人家知道，耶稣也告诉那个父母说不要让人家知道，不是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孩子活了，你可以让人家知道，而且你不必讲人家都知道，但是我是谁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暂时不需要让人家知道。这个我们称为这叫做弥赛亚的秘密，就是说耶稣只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一直到最后一刹那。最后一刹那是什么呢？当他最后一个礼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家开始欢呼说他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就是他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坦然地接受了。到那个时候，时候到了，他的身份就表明了。可是当他身份表明的时候，也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要死的时候了。在这个之前也是说不要让人家知道，但人家知道的时刻也就是耶稣殉道的时刻，那个是那个时候。所以耶稣在第五章这里跟他的门徒跟这个孩子的父母说不要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耶稣也不愿意让人家误以为他只是一个会行神迹的，会好像变魔术的或者会法术的人一样。当时也的确有一些人借着医病啊这些行神迹的事情引起人的注意，或者引起人家的跟随，耶稣不愿意让人家误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会行法术的人。他是基督，是弥赛亚，他是生命的主。虽然如此，他不愿意让很多人知道，同时他也不愿意在公众的面前过早的暴露他的身份，他甚至不愿意在那些不信的人面前好像来露两手。这是为什么他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不愿意在那么多哭丧的人啊家里其他人面前把这女孩子医好，否则的话他可以在成几十个上百个人挤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叫女孩子起来，一起来所有人都看见，哇，如果耶稣要有点号召力的话，没有一个比这更好的。他为什么要带着三个门徒跟这个父母五个人进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去，别人都不在啊，孩子好了带出来看的时候，当然大家也是哇活了。可是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人看见。他如果坐在他们众人的面前的话呢，不是更有一个影响力吗？耶稣不是要得人的称赞，耶稣不是要得到这种群众的拥护，他不需要，他也不要这个东西。那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当我们讲完整个马可福音之后，你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见门徒对他的认识是一点一点的增加的，也代表着说门徒对他的认识一直包含着很多的误解，知道他好像是什么，可又不全知道他是什么。他们知道耶稣能行神迹，耶稣好像是复活的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彼得也这样承认过他，可是这个认识，什么叫做耶稣，什么叫做基督，什么叫做神的儿子，在这个来讲，在门徒当中，甚至在许多看见他行神迹跟随他的人当中，都一直有一个误解。也因为他有能力，他是生命的主，当耶稣被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误解使得这些门徒，使得跟随他的人最后离开他，因为他们不能相信这一位有大能能够医病可以赶鬼可以使死人复活的这一位主自己会死的，这一点就是他们误会的所在。所以门徒看见耶稣有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但是耶稣他真正的身份所代表的受苦的弥赛亚这个意义，是一直到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门徒才完全的明白了。之前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必须去耶路撒冷，我必须在那里受害，我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会复活的。可是门徒呢，似懂非懂，总是在那一点上很难以接受， 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但是这一点耶稣一直继续不断的说，但是一直也要求他的门徒不要太早告诉别人。所以当我们下个礼拜就是复活节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受难周了，今天开始应该在，如果他们的算法的话呢，今天就是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就是他们的 Palm Sunday 棕树的那个主日，因为如果从圣经上的记载的话，就是在圣诞节的前一周的礼拜天，就是他们的第一天安息日后的第一天，耶稣进耶路撒冷。那那时候欢呼拥戴他的就是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见过他的神迹，看过耶稣的人，他们欢呼拥戴他，所以进入耶稣的受难周。但是今天的经文的里面你看见一件事情，耶稣他对人的心，埃鲁跟这个患血痘病的妇人，其实这两种人所代表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地位的。这个埃鲁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他是社区的领袖，他的女儿快死了，他是有一个需要的。可这个患血痘的女人是另外一种社会身份的人，她就是没有身份的人，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被隔离的，被弃绝的，她也有一个需要。但耶稣对这两种人他同样的关心，同样的爱，同样的用他的恩典和能力医治他们，帮助他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需要，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特别从这位患血痘的妇人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常常很多环境的里面，我们拥挤耶稣，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触摸到耶稣，或者说我好像是触摸到的，但是我并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个女人以她的信心，当她去触摸耶稣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从神的身上流到他的身上，好像礼物神预备好给每一个人，救恩神预备好给每一个人，神每一天在我们身上的帮助和供应神已经预备好，用信心去接待他。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凡信他的人就是接待他的，接待就是把神所预备好要给我们的东西拿过去。这个女人她的信心成为接待，因此她的触摸神迹在她身上出现。本来我在写题目的时候，我想写说要不说信心创造神迹，我觉得这个创造这个不太好。有一本书叫做爱能创造神迹，爱能创造神迹，其实这句话有点语病的，爱会创造神迹吗？神迹是不能创造的，神迹从神而来的，人的爱不会创造神迹的。信心能够创造神迹吗？信心也不会创造神迹的，但信心的确会把神的大能接过来。因着信心，神所预备的恩典，神所预备的所有的东西，透过我信心的手伸出去的时候，我就得到。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今天来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聚会，很多人在各个大大小小的聚会，礼拜天的聚会，小组的聚会，团契的聚会，我们也好像常常环绕着耶稣讨论一些问题，好像在拥挤耶稣，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摸到了耶稣，都从耶稣那里得到了神的恩典和能力。那个患血痘的病人，那个女人，她的见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必须用我的信心跟我那种渴望去触摸耶稣。当你去触摸他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恩典和能力就能够成为我的透过。那神迹是神的主权，可是神的主权跟人的回应永远是一个两面。神有主权可以拯救人，可是人必须用信心去接受神的救恩，我们才得救。这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但在信的过程中，我需要跟神之间有个互动的关系，在我信主之后的一生之久，神怎么带领我一生 很多重大的选择，神怎么在每一件事情上引导我，神怎么在每一件事情上保守我，都是在乎我怎么用我的信心去领受神的恩典。信心会成为一切事情的关键性的问题，但那个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用信心向神伸出我的手。于是神所预备要给我们的一切的预备的祝福恩典，甚至日用的饮食和一切的一切，都在这一个触摸当中神就赐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即使我们那微小的信心，也能够让我们去经历到你自己的神迹。虽然这个神迹不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但的确是神的作为。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慕道的福音朋友，主啊，让我们真正愿意用我们的信心伸出手去，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各式各样你所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不管是肉身的需用，不管是我们灵性上的需要，主，你已经预备了，你已经准备要赐下，但是我们必须用信心去领受你的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看见从埃鲁的身上，当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我们也承认在许多场合许多时候我们已经近乎绝望，好像人也对我们说不必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你却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对你有这样一个坚强的信心，不要怕，只要信。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